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教会现在正在有次序的读圣经，那么我们是从旧约从撒母耳记开始的，那读到这里现在应该把历代志快要读完了，历代志下应该是读到30章的时候，那么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要找一些可以传讲的信息，所以因此缘故我们就发现在旧约历代志的时候，很多君王都有很多事情值得交通的，值得讲的，但是没有办法都讲，所以我们只能讲一个君王。今天早晨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看约沙法的故事。那其实约沙法的故事跟亚撒的故事都一样多，那么如果我们讲了亚撒就不能讲约沙法，讲了约沙法就不能讲亚撒，所以很难割爱。但是后来呢，当我祷告时，我还觉得应该讲约沙法。那么讲约沙法的话讲什么呢？请我们打开历代志下第17章一起来看一看。历代志下17章在我这个版本的圣经里面是554面，我们不会全部读这几章圣经，因为约沙法的故事从17章一直到20章末了，还20章一点点，17、18、19、20章多一点，所以不可能一下读完，我们就从17章的开始我们读一点点，好吧。我们先读一些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先来读约沙历代志下第17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赐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我想现在弟兄姊妹们跟着一起读圣经，读到历代志这里的就已经清楚一个原则，也就是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在重新回溯历史再写历代志的时候，一个最要紧的情形就是看见这个君王和神的关系如何。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第三节说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行他祖大卫的道，不寻求巴利，寻求他父亲的神，就是亚撒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这些事情是让神能够喜悦并且坚定他国位的。所以那个最要紧的事情总最要紧讲，假如我们能和神的关系正常，其他事情就算不正常也不要紧。那么我们再读第七节，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和伊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盖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的有利未人士玛雅、尼探雅、西巴蒂亚、亚撒黑、士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这一段又是很多名字，我想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说要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另外一方面名字也不好读，所以就让我一个人读了，没有关系，这名字的确很难念。那为什么圣经里不说他第三节就差遣多少多少臣子、多少多少祭司，几个数目就完了呢？就不要讲那么多名字。我想神有他的意思，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需要把这些人他们所有事情都排列在一起来看。那么这一段讲到他就国中奋勇自强，他奋勇自强国中平安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深具教训。第十节，耶和华，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犹大周围的列国， 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好，好，我们很多我们就不读了。这个第十节呢，是前面九节的一个结论。第十节的圣经说，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那么你们记得，我们记得刚第一节开始怎么样情形呢？第一节不是这样，约沙法刚刚即位的时候，他奋勇自强，就防备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北方和犹大国并不是很友好的关系，很可惜兄弟你强，犹大和以色列在那里自己内讧，自己打仗。但是到了后来，经过了第三年，经过了三年，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内政革新啊，武备加强，这个国家就相当的上轨道了。他差遣他的臣子跟祭司出去教训百姓，用什么呢？用律法书。换句话说，他所教导的就是我们旧约半本圣经。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以耶和华为国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当他们开始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蒙神祝福，蒙神怜悯。昨天早晨长青团契里面有位高志达医生讲他去韩国所看见的情形。韩国有一些复兴 教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的光景很正常，所以他就分析了为什么韩国现在这么强盛，他们的工业在全世界是第14名，而且我们知道现在韩国车子卖到美国来了，哦，这个车子不得了，多好多好，又是便宜。为什么？那高志达医生就说，因为那些工人在工厂里做事的时候，他们每上一个螺丝钉都好像是为了主上的，不是为了他自己上的，当然他的工作认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从这里我们看见亚萨治理他的国家的时候，以神的话为律法，以神的律法，以圣经为基础来教训神百姓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强盛。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国家如果这样，如果我们的个人家庭也能够以神的话语为根据，不是照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来教导儿女，而是照着神所命定的祝福，神所有的律来教训神的儿女，这个国家这个家庭一定蒙福。假如是一个教会把神的话高举，主耶稣说他若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上所应当做的事情，让耶稣基督的名得的高举。怎么样借着高举呢？让他在十字架上面借着高举。圣经上讲到的事情都是神所命定那个属灵的方法和属灵的工作。所以他的国家强大，有许许多多的 军队。好，我们读的圣经暂时就读先停在这里，以后我们再看看哪些圣经要读。那么弟兄姊妹，当我读约沙法的历史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君王在犹大的历史中间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他刚刚继位的时候国家的情形并不好，他有了一段时间国家的光景好了，有好几年平安的时候，而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发生一件事情，他又在神的面前光景错误，以后又恢复了。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作王，有起有伏，有高有低。所以也许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到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一个国家治理最盼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平安。有些人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情，平安的时候是深具教训的时候。一个国家如果要有一段时间要强大，一定要有一段太平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战祸连年，绝对不会刚强，绝对不会强盛。那么有人说，美国之所以独天独厚，为什么这么强盛？因为在它的本土上面，除了内战之外，从来没有发生外敌，没有什么征战。当然，有时有的小规模的，跟西班牙人战争啊，这个从德州那边打了一仗，加州这边打了一仗，有小规模的战争。但大体说来，它是平安无事的。而平安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些话是对的话，属灵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个平安稳妥的时候，常常神的儿女啊，喜欢有一点刺激，喜欢有一点热闹的情形。那么以前很早以前我讲过，我做过一些，我读圣经是读到一些经文和弟兄姊妹也交通过。那里讲到民数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有长线的翻祭，还有各样的节期所献上的翻祭。那么弟兄姊妹们，
节期当然热闹，因为每一次节期的时候都特别献大祭的时候，哦，这个献上祭那个献上祭，而且它定规的数目比平常献祭的东西多得多。那么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呢，就是好像我们每一天自己读经祷告啊，就是叫做长线的番祭，早晨一支番祭，晚上一支番祭，就好像什么呢，早晨一篇诗篇，晚上一段箴言，就这样，好像很平淡，好像每天例行公事这样做。那等到过节就不是这样子了，一有特别的聚会，哦，徐华弟兄来了，三天连续聚会，哇，大家热闹的不得了，启示录啊，本来没有看的，拼命把一口气把启示录看了两遍，这个叫献祭，这个叫节期的时候。但弟兄姊妹们，一年犹太人不过有七次的节期，如果你把他的只有七种节期，不是七次哈，以色列是这样，除了常见的燔祭之外，每一个安息日要献上祭物，然后呢，每一个月朔要献上献上祭物，然后还有其他五种节期，吹角日什么祝棚节、五旬节啊，这些要献上祭物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我算了一算，他们献祭的分量，献祭的分量，等到我把每年一年365天每一天献的祭物都摆上算在一起，跟你把安息日、把月朔、把节期、把过双倍节期的那些祭物都献上、都算上去，还不到五分之一。钉子们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平常每一天从生活里面、从生命里面吸收神的话语做来的学、得来的学习，供应我们生命的，远远超过特别聚会给我们的帮助。钉子们，你信不信？也许特别聚会能够叫那些冷淡、软弱、退后的、已经在聚会里久不来的，得了一点强心剂，一下刺激一下，让他回到教会里面来，也许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真正一个圣徒长进，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神的家中一直不断的得着神的喂养，得着神的帮助。那么你知道一个礼拜聚一次会好像安息日，对不对？每一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追求那一个努力、那个用功学习得的所灵的生命，远远超过安息日。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就看见了神所命定的，当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天深具教训所得着的，是真正的能够叫我们生命强壮。所以约沙法最盼望得着的就是一段平安的时候，好叫他能够差遣他的教师、立位人、祭司还有他的官长能够出去教训神的百姓，宣读律法书。那弟兄姊妹们，约沙法是头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头一个就是大卫王朝、大卫所罗门之后，那个犹太跟以色列分开以后，他是头一个让他的子民有正式学习教导并且有系统有计划的一群王。我们也许应该说出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对神儿女的栽培很盼望能够达到这个情形，但是常常各种事情一搅扰，我们就不能完成这样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们，约沙法刚刚做君王的时候，国家情形不是那样太平的。怎么知道？因为刚才我们讲亚撒的儿子约沙法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就奋勇自强，为什么呢？要防备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防备以色列人？这里我们读前后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亚撒和以色列人打过一场相当严肃的仗。那个时候北朝，我们知道北朝换了好几个君王，北朝呢，那个时候是巴沙的时候，他就挑衅来到耶路撒冷要跟他征战。那么本来亚撒这个君王是很不错的君王，他有外敌的时候也知道依靠神，相信仰望神的恩典帮助，并且他也有先知又话来鼓励他、坚定他。但是这一次以色列人来打他的时候，他就犯了一个错误，他就心里想，我在南面，他在北面，还有更北面的，假如更北面的跟他打一下，他一牵扯他就不会来打我，或者我们两面夹击，那么谁在他的北面呢？亚兰国在以色列北面。所以他就差遣一个使臣，他就到亚兰人那里去，请亚兰国出兵来打以色列。亚兰王就果然变哈达就受了他的银子，就答应他，就出兵打以色列。这么一来好了，以色列巴沙王就班师回朝， 他就平安了。
不仅这样，他还趁机把他修筑马云那些城池的那些那些材料也抢回来做他自己的。
那你说这个亚萨王聪不聪明？照人看非常聪明，但弟兄姊妹，神的原则不是这样的。结果神就差遣先知责备他。
先知责备他什么呢？
责备他说，从前你依靠神，现在你依靠亚兰人，所以神不喜欢。他说，古时人和路比人军队不是很大吗？战车马兵不是很多吗？只因为你单单仰望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底下一句话是很好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自己圣经里面呢，实在很喜欢。我觉得啊，我偷偷的觉得，就是什么话亚萨都做错了，但是因为这样子，神说借着先知说了这句话，叫后人得到了帮助，那我们这些人都还是受益者。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心向他存诚实的人。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用在每个人身上都合适的。但是因为呢，亚萨做了这件事情，他就甚是愚昧。先知就告诉他，以后你的国家一直有征战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犯错不要紧，犯错以后他的态度才是更要紧。你知道亚萨很可惜的，亚萨到了年老的时候，这是他亚萨36年的事情，亚萨做王一直到41年，36年到41年这五年中间，他属灵光景一落千丈。怎么知道呢？因为先知说了这个话，他就恼恨先知，把他囚在囚牢里面，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也虐待一些人民，因为一定也有人听了先知的话受影响，而跟着先知站在一边的，他连这些人也恼恨，就恼恨人民，第二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到了亚萨王第39年的时候，他脚上有病，但是呢，圣经里特别记载，他有病的时候只去看医生，不求神。哦，弟兄姊妹，这句话今天如果人读到的话，大家都心惊胆跳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常常去看病都从来不求神，光是求医生。弟兄姊妹们，我曾经也是再三的呼吁，不要那么快看医生。对不起啊，我不是跟做医生弟兄挡住他的饭碗啊，他们生意已经不错了，不要紧了。基督徒不去看病，还有不信主的人去看病的，你放心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去看病好不好？先问问神，因为很多时候神要借着我们的病向我们说话，我们不给他机会，一下病就医好了，所以神必须找另外一个病放到他身上。我不是咒诅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是说病一定是神的祝福，因为这样你去找病也不必。当然病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讲，但圣经里特别提出来，我们就知道这严重性。他说亚萨脚上有病的时候，不求神，只求医生。好了，到了41年他死了。死了以后跟我们讲，他三个情形，他所灵光景不如以前。第四个情形呢，他死了以后啊，他就自己找了一个坟墓为他安葬自己用，然后床上堆了很多很多的香料。那这个香料呢，弟兄姊妹注意哈，这个香料是按着做香之法做的。什么叫做香之法？做香之法是在旧约里面神为着献祭而烧的那个香所制作的一种特别香料。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说，若是有人为了要闻这个香的香味而一样的做法，这个人要从民众剪除。因为这个香说到在神的交通里面一个最美的祭物和贡献。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吧，亚萨活着的时候啊，不敢闻这个香味，活着的时候还不敢冒犯神，他死了他就不管了，反正我死了，我烧这个香，你把我剪除也不能怎么剪除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唯一一个圣经里面记载胆敢用这个香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人属灵的光景落下去，所以当约沙法接续他做王的时候战战兢兢，以色列人又来了，他不敢照着他父亲所做错的路，他不敢。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他蒙恩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约沙法的平安，约沙法有四种平安，可以说这个平安在他属灵经历里面不同的学习，也可以说他在平安事情上面有得胜有失败的时候。头一个平安呢是什么呢？就是他 奋勇自强的平安，我给他取个题目啊，圣经里没有这个题目，不过是为了讲的方便。头一段时期他是奋勇自强的平安，可能他的年数我稍微看一看，因为约沙法作王一共25年，可能这是前面5、6年的光景，是奋勇自强的平安。奋勇自强的平安，怎么叫做奋勇自强平安呢？好比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战战兢兢害怕而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是有这样情形，我们很害怕得罪神，这是好的现象，不是坏的哈。当我们不认识神，还不那样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怕神的责罚，怕我们做错事情，怕我们走错路，所以我们战兢谨慎恐惧的活在神的面前，希望遵循他的律法。弟兄姊妹，这个心是没有错的，而且很多基督徒必须从这样经历面开始。你说我在自由里面侍奉神，不可能是这样。我们以前讲过诗篇119篇，可能是大卫写的诗，他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由而行，那个他可以说，但是很多是我们刚刚开始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自由，我们需要懂得神给我们规范，一些追求主基本的道路，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看见一些基本的真理，我们需要活在这些真理的引导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好像是小学一样，把我们圈在这一个方法里面。所以你知道方法论，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宗派叫做 Methodist， 今天我们把它翻成卫理公会，也有人翻作巡理会，巡理会是针对的翻译。为什么呢？ Methodist 这个字就是循规蹈矩的意思，就是遵循一定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们，说起巡理会的起源，无人不知，无人不尊重，因为它是约翰卫斯理开始的。那么约翰卫斯理为什么开始呢？他在牛津读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基督徒一定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他就找了7个人在那里，他们组织一个小组，在那里每一件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每一件事情都规规矩矩照着圣经的原则做，每件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做人也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讲话也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超过范围的。孔老夫子说到了70岁啊，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但是我相信这是前面一段时间刻苦耐劳刻苦所得来的，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慢慢训练成这样情形，好像我们刷牙一样，你知道小时候刷刷刷刷成一个习惯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刷牙。我不晓得吃饭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吃惯了是每天吃，但我知道刷牙是每天一定习惯才产生的。写日记也是一样，有些人一写下去以后养成的习惯，就天天写日记。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巡理会的起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慢慢人家就说啊，这批人是循规蹈矩，叫 they are the Methodists， 他们什么事情都讲方法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我们会觉得相当的限制，没有自由，但是每一个人刚开始跟随的时候，需要这样一种方法里面把我们的生命跟个性跟习惯养成。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这样讲，约沙法刚刚做王的时候，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你看见没有，他奋勇自强。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循规蹈矩这样一种平安里面，给我们自己压力相当大相当大。但是我说一句话，真理要两面平衡，一面我们好像希望能够自由自在而且不超过神的规矩，但是真正来讲，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些压力，追求属灵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开始，你就永远不会开始。你说我刚开始读经祷告的时候没有亮光，没有感觉，没有学习，什么东西都没有，读的什么意思？你就这样做下去一段时间，你就养成了习惯，就已经好了。那弟兄姊妹们，是当我听见一个有一位何弟兄，他很会个人成根，他很会成根，他可以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个家谱啊读的叫你觉得哎呀，听的耳朵里面都要流出油来，他讲的这么好听。大家知道有点读经经验人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讲这么多名字，读来读去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读出什么生命经历来，但是他就能够甚至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读生命读经。所以你知道他每年或者有退休会的时候，他如果去的话，我一定去参加他那一组。为什么？因为他每年都把一些读经历最没有亮光的东西，最不能生命读经拿出来读，读了又叫你发现哎呀，这个都可以读出东西来，所以圣经什么都可以读了，每一段圣经都是读来有滋味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情景是好，可是你自己去读读看啊，你自己拿开马太福音看，奇怪，他讲的是这么有味道，为什么我读出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上当了，以为何弟兄能这样读，我也能这样读， 结果他不能，所以呢结果就放弃了，不读了，到明年夏令会再来再听他讲一遍，回去又试三个礼拜又放弃了。不，弟兄姊妹们，你要坚持，你在读经的习惯上面需要坚持，在祷告的习惯上面需要坚持，好像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但是你这样做会养成一个习惯，而且这样做基本上神就祝福。神不管你有没有养成的习惯，神不管你是不是读经有没有亮光，当你读的时候他祝福你，神的话是我们的祝福。约撒法刚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就奋勇自强，这样是相当努力的，他要遵行神的律法是相当努力的，他要差遣臣子出去教训百姓，百姓如果接受教导也是相当严格的，需要遵守的。一方面是王的命令，一方面是神的命令，当然需要遵守。所以你知道全国上下都在这一个律法的要求里面在学习怎样顺服神的心意，这一种的平安是奋勇自强所得来的平安，不错的。当我们遵循神的律法，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赐平安给我们，这是基督徒应该发现的经历。经过了三年可能五六年的时间深具教训，你知道前面在第四节里面他说犹大人给他进贡，然后约撒法就大有尊荣赐财，他就富强起来了。但是尊荣赐财啊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第一节就说约撒法大有尊荣赐财，同样几个字哈，同样几个字，我相信第五章第五节那里根本是个伏笔。约撒法大有尊荣赐财，怎么样呢？就与亚哈家结亲。我不晓得他怎么会做出这件事情来，他很奇怪呀，他跟以色列人是敌对的，现在呢挡住他们，不要他们到南下侵略来。但是等到他富强了，列国都害怕他了，都不敢来攻击约撒法的时候，你知道犹大当时国家弹丸之地，比现在以色列一样更小，四面强敌环绕。但是等到他丰富自财，他有尊荣以后，他反而去跟亚哈家结亲，为什么？我怎么样也想不通。哎呀，怎么样也想不通。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原因，我后来想出来一个原因，因为你知道吧，我想约撒法跟以色列结亲的缘故是盼望能有一种实质上的平安，这个平安呢我叫做放任自己的平安，照着我们自己的平安，我们想这是个平安的方法，我们想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就这样做。所以他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盼望国家里面有更多平安的日子，他就用一个政治的方法，把亚哈的女儿娶来，给他自己儿子做皇后。弟兄姊妹们，以后我们看见出的问题大了，亚哈把他的女儿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送来给他做约兰的妻子，结果这个女人差一点把整个犹大家剿灭了。我们上次讲了耶户起来剿灭亚哈家的时候，我们曾经到短短提到过一下，而这个事情起源造根祸首就是约撒法。你想不出这样已经开始走在属灵路上的人，已经开始走在学习跟随主的路上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今天我们就明白了，虽然我们也有意识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很多的时候神也祝福了，神也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自己一方便起来的时候就照着自己的样子来做，基本上我们是一个没有龙头的野马，没有期盼的人。所以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倔强的骡马要有强的肋头辔头去绊住他，让他受限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个我们天然人的光景，当我们稍微得到一点神的祝福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觉得可以任凭自己。所以约撒法在这样情景里面娶了他的女儿，娶了亚哈的女儿做媳妇。那么弟兄姊妹们，他就去看亚哈去了。等到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的时候，亚哈就挑动他，他说亚兰王从前不是跟我们打仗吗？现在我们不如去攻取他，把基列的拉摩这个城抢回来，把他抢回来，基列的拉摩把他抢回来。你知道约撒法大好人的，老好人的。你知道为什么亚哈要找着约撒法去打仗？前面你看见了，前面他看见犹大族有30万的勇士，还有28万勇士，还有20万的勇士，还有20万的勇士，还有18万的勇士，我算了一算，好像116万，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他有116万的大军，所以呢，亚哈就看中约沙法的实力。他说：“这两个军队，我们不要自己打了，我们出去打吧，打亚兰王去吧。”那弟兄姊妹，你想想，这是不是好主意啊？是好主意嘛？箭头向外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们就去打亚兰王。但是约沙法已经有一些习惯的寻求先知的，所以他就问亚哈说：“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他说：“有啊，就把先知找来。”啊，亚哈找来先知，不晓得是什么。不晓得是什么先知了，也不是真正神所立的先知，半路出家的先知，自己立为先知的人，来了400个。他们就问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拉摩可不可以啊？这个先知，那些先知啊，都是吃王的饭的，职业预言家，你晓得吧？职业预言家，谁来请他讲话，就讲他爱听的话。”所以亚哈来问他说：“可以上去，一定打胜。基列拉摩神交在你的手里，讲这些话都不用出代价的。”讲完以后，银子滚滚进来，有什么不好呢？这些人就是职业预言家。结果约沙法还有一点点知道不对，他说：“还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这些人口里虽然奉着神的名说话，但是一点不是说神的话。约沙法说：“还有没有？”来了一个，他说：“有，有一个人是叫做米盖亚，他是英拉的儿子，但是我不喜欢他说预言，因为他指着我单说凶言，不说吉言。”是你看，这个亚哈王已经知道这个先知来，一定跟他出眉头，所以他不要找这个先知来。约沙法说：“你还是找他来吧。”我想亚哈给他真的没有办法，就把米盖亚请来了。米盖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话，他要我说什么说吧，就说吧，跟大家凑合凑合。以色列王最后说：“你到什么时候才奉耶和华的名跟我说话？”好了，他就开始认真说话。他一听神的名字就认真说话。他说什么？他说：“我看见这些民啊，好像没有羊的，没有主人的羊啊，没有牧人的羊啊。”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名的，因为主耶稣来说有引用说，他说：“我看见这些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心里就同情他，怜悯他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看见以色列国的分散，看见神的儿女没有人教导他们，没有人懂得属灵的事情，没有人追求主，也没有先知向他们说预言，没有人把神的话解开给他们，他心里面就是忧伤。他说：“我看见羊好像没有牧人一样。”但这句话最早是米迦亚说出来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